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这个平安的声音去哪了呢？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哈。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好像除了后面在电脑负责电脑音响的一些弟兄姊妹还有后面几位的弟兄姊妹，中间是空荡荡的一片。弟兄姊妹们都去哪里呢？我知道你们在家里敬拜，所以在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在电脑前面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在手机前面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当我看到中间这里空荡荡一片的时候，看到前面三位的领唱还有司琴如同这个四活物在神的面前唱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感谢神，洪水泛滥之时他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虽然可能我们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肆虐，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心中有恐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跟你说，神他永不改变，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感谢主，今天也是川普总统所宣告的全国的这个祷告日，我们为美国这样一位总统能够带领全国的百姓，鼓励全国的百姓来祷告，我们是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相信糟糕的这个危机是有危险的时刻，所谓机的话有转变的机会，盼望这个危机变成一个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机会。感谢主，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天地都是您造的，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这个星球是你造的，一切微小的生物是你造的。主，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你造的，我们深知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更深知我们基督徒是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当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孽过犯。主啊，我们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地方得罪了你。主，当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当成是平常的。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只是体贴自己，我们却忘记了来专心的来爱你。主，当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同胞，思想我们这所出生的国家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有许多的罪孽过犯，主啊，甚至人心骄傲，远离神，只追求金钱，领导带领百姓真的是只是追求物质的生活，这甚至有许多骄傲的话语，包括国家领导说人定胜天。抓，但是当一个小小的病毒来到的时候，医生束手无策，国家领导束手无策，百姓也都是无能为力，在病毒的面前大家是如此的恐惧。抓，但病毒传遍了这么多国家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来施恩怜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强大的国家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再次因着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的。主啊，你借着这个病毒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主啊，让我们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来思考永恒的事情，而不是在这个今生能够来整天追求这个安逸的事情。主啊，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再次的来亲近你，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有太多 太多的这种政策得罪了你，感谢你今天中这个美国有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日子，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来认罪的时候，主要求助你的宝血再次来涂抹我们的过犯，也帮助整个美国在你的面前来回转，来更加行你的旨意，帮助中国，帮助世界各地的国家，各地的百姓都来认自己的罪，来悔改，来归向你，以致神你止息你的怒气，你来止息这个疫情，主你来感动更多的人来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神你的里面得着真正的平安，我们交托仰望，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由于这个冠状病毒疫情越来越严重啊，真的是许多的弟兄姊妹感到人心惶惶。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的来面对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呢？我们应该怎样的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的风浪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遵循主的教训，主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然而呢，主也吩咐我们要这个顺服掌权者。就在上个礼拜三，3月12日，加州的州长宣布了这个行政命令，要求加州所有的居民遵守任何公共卫生部门的这个指示。加州的公共卫生部呢，就指示我们超过250人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聚会，应当是延期或者是取消。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确保6尺距离的这个小型聚会的话，也应当要延期或者取消啊。我们本着敬畏神的心，我们顺服加州州长的这个行政命令，我们也尽一个基督徒所当尽的本分，爱我们的邻舍。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我们的教会决定采用这个直播的方法来敬拜，免得这个来我们大规模的这个聚集可能会引起这个我们的邻舍，我们社区的恐慌。他们说他们还在大规模的这个聚集，他们也会害怕。因此呢，我们就是那个是也本着爱邻舍的这个原则，因此呢，我们的教会我们决定采用这个现场直播的方法来敬拜。那么只有这个牧师、讲员，还有这个敬拜小组，还有这些音响啊、技术支持的人员，跟我们一同在这个大堂里敬拜。其他的弟兄姊妹是在家里透过这个现场直播的方式来一同的敬拜。感谢神，借着高科技，我们可以在教会里，也可以在家里，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求神怜悯这场冠状病毒呢的疫情能够早日的过去，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能够在教堂里面一同的来敬拜，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团契的生活，可以面对面的交通，可以更方便的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人生在世难免遭遇风浪，盼望我们不是因此灰心惧怕，乃是更深的经历主的大能和同在，能够更深的认识主耶稣。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经历风浪见真容，这个真容是指谁？耶稣基督他的真容。求主透过他的话语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深的经历神，认识神，也可以得着真正的属天的平安呢。那下面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今天要分享的经文，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但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这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你已经将你的话语启示了我们。主啊，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当初怎样的来启示这个使徒，写下你的话语。你今天你的圣灵同样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心灵当中再次的来认识到，主你是掌管风浪的主，你是掌管生命的主，你是赐真正平安的主，让我们因此可以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你的里面可以得着真正的平安。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栽培我们的生命，主啊，愿主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尊主为大，愿主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谢谢主，求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求主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诵读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么就是人生难免遇风浪啊，但是呢，主耶稣却在风浪中与你同在。我们首先来分享今天信息的第一点，就是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第一方面啊，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我们再次回到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的22-25节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主耶稣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去呢？先渡到那边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前面的几节圣经里面，那就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主耶稣呢，因为他又会医病，他又会赶鬼，他又会讲道，因此呢，很多很多的百姓就跟随主耶稣。有一天呢，跟随主耶稣的这个百姓特别的多，到了傍晚的时候，门徒他们也不肯离开，主耶稣就怜悯他们没饭吃，肚子饿，所以呢，主耶稣就拿着这个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然后望着天祝谢了，然后就这么不断的掰开，掰开之后主耶稣递给他的门徒，然后叫门徒又把这些饼来分给其他的人，然后呢，就是那个是那么他们就是当中所有的人都吃饱了，那么吃饱了之后还剩下来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呢除了妇女还有除了小孩子，吃的这些成年的男子大约有5000人，这就是著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呢？当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6:15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约翰福音这么告诉我们，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大家就要强逼主耶稣来做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翰福音也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百姓见耶稣行了神迹之后，他们怎么说呢？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他们的心里因此呢，就对耶稣充满了期待啊！他们看见主耶稣居然行了五饼二鱼这么伟大的神迹，心里对主耶稣充满了期待。他们心里这么想：要是让这个人来做王的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经济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跟罗马人打仗的话， 那么也不用担心这个粮草问题，对不对？因为打仗的话，兵马未出，粮草怎么样？粮草先行，对不对？罗马人也不例外啊。罗马人打仗的话，也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但是的话，要是我们推选主耶稣来做我们的王的话，我们的兵马到哪里都不需要粮草，对不对？只需要主耶稣不断的行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军队一定可以打胜仗，我们肯定可以推翻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就极力的想强逼耶稣来做王。但是大家不知道，主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他不是要来做这个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的王，他乃是要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主耶稣知道百姓的意图，但他更知道自己的使命和他的当务之急。因此呢，主耶稣回避他们，他吩咐门徒们先上船渡到那边去，然后呢，主耶稣留下来，他遣散众人，叫他们各归各家。最后呢，他独自到山上去祷告。经文这么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这是一幕非常感人的情景。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上山上去祷告呢？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时候其实是主耶稣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是百姓崇拜他，是百姓要推举他做王的时候，他到山上去祷告。主耶稣他虽然遇到了这个王位的试探，虽然主耶稣对这个王位的试探是毫不动心，但是他还是退到山上去祷告，使这些试探根本不能够打动他的心了。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使他有能力能够走完十字架的道路，使他能够完成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祷告生活是多么的严谨和殷勤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忙碌不祷告或者别的理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忙碌不是我们不祷告的理由。没有人比主耶稣更忙碌，但是主耶稣却能够摆脱人和事的缠绕，抽出时间与天父独自交通，并且他的祷告完全不是敷衍了事，而是呢，祷告直到深夜。我想这个时间大概应该是将近到了夜里的四更天，因为后面谈到他四更天才在风浪里去门徒那里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是在顺境的时候尚且是恒切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问一句，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别说顺境啊，你在顺境的时候有没有祷告？有些说没有，那么请问你在逆境的时候有没有恒切的祷告？我们在冠状病毒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又没有恒切的祷告？你到底这时候是恒切的祷告，还是不断的去翻看这些冠状病毒疫情的不断的消息呢？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这是许多神的仆人切身经历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在顺境无论是在逆境，我们都能够恒切的祷告。此时此刻我们更应该恒切的祷告，求主怜悯世界各地的百姓，止息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求主感动世界各地的百姓，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的官员，到地方的百姓，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悔改归向神，使这些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求主就来施恩怜悯，来止息这场疫情。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更加的将自己的生命能够交托在神的圣手当中的时候，主他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帮我们从每天来只是照顾自己的需要，改变到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
能够心中因着祷告，我们大有平安。让我们因着祷告，我们能够为主发光。让我们因着祷告，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去联系周边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去关心那些平时他们对福音有兴趣但又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将主的福音传给他们，将真实的平安分享给他们。也求主来仔细这场疫情，让我们能够很快重新回到神的家，一同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热心，能够传扬主的福音，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的时候，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在地上存活的日子，更加珍惜我们能够服侍神的机会。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被眺望起来，神的福音被传扬出去，神的心被满足，神的名得荣耀。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此时此刻不是灰心，不是丧胆，不是一直不断地追踪那些新的冠状病毒的消息。当然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些消息，我们也需要有智慧，但是最根本的，我们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能够看到主耶稣他是怎样一位安定大风大浪的主，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看主耶稣他散了众人以后，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现在我们回来看看门徒的情况哈。那么这个24节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海上刮起风浪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想门徒对这次狂风巨浪的这个袭击可能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他们想，早些时候是主耶稣吩咐我们开船渡到那边去的，既然我们这么顺服主的命令，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么大的风浪呢？既然是我们顺服了主的命令，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么大的危险呢？其次，门徒也会想，刚才主耶稣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同过来呢？要是主耶稣和我们一同过来就好了。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遇过非常大的风浪，但是主耶稣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就平息了。可是这一次主耶稣他叫我们先渡到那边去，他自己却留下来了。现在风浪这么大，主耶稣啊，你在哪里呢？主耶稣啊，你看见我们的处境吗？你知道我们的害怕和难处吗？可能这是门徒此时此刻的想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门徒所经历的也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经历的，也是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有些时候我们遭遇了人生的风暴，并不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遭遇人生的风暴，甚至是我们听主的话，我们遵行了他的命令之后而发生的事情，也都有可能。我们在长期的这个煎熬和痛苦的挣扎当中，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主啊，你在哪里呢？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来拯救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我们完全顺服主的吩咐，人生的风暴还是一样的会来临，甚至是忽然而来，非常的猛烈。主耶稣为什么会允许这些风浪来到？主耶稣为什么允许这些风浪临到他的门徒？我们后面我们仔细的来思想，没有风浪的话，你会经历耶稣吗？所以有些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风浪会临到，有些时候我们做错了什么风浪会临到，都不一定的。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一个处境，风浪都会临到。正所谓人生难免遇风浪，但是大家不要灰心，大家不要惊恐。为什么呢？因为无论风浪多么的猛烈，耶稣同在风浪中啊。我们看25节的经文，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主耶稣允许门徒经历风浪，主耶稣允许门徒在风暴当中苦苦的挣扎，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忘记门徒，也没有撇下门徒。在门徒最困难的时候，他从这个海浪当中走过去，要拯救他的门徒。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主他并没有吩咐这个风浪平息， 再走到那个门徒那里去，而是什么呢？主耶稣是在狂风巨浪当中走到门徒那里去，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可不可以说平静了，风马上平静了，他过去不就更方便吗？主耶稣他是在风浪当中，他往门徒那里走过去，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的人生一直都是风平浪静，主耶稣他要让我们经历风浪，但是呢，主耶稣让我们经历风浪，才让我们能够在风浪当中能够得胜。我们的主他亲自经历风浪，但是呢，他与我们患难与共啊，甚至他经历更大的患难。希伯来书这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他经历试探，主耶稣他经历试炼，主耶稣他经历风浪，跟我们一样，只是主耶稣他总是仰望天父上帝，他从天父那里领受力量，他总是能够靠着神得胜，靠着圣灵的能力得胜。当然他自己也是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别忘了主耶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他很多的时候他都是用他的这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来经历人世间的一切，所以他也是常常祷告，依靠圣灵的能力，依靠天父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你是否感觉像当年的门徒那样子，处在狂风巨浪之中，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了当年主耶稣怎样与他的门徒同在，今天主耶稣也一样的与你同在，在疫情当中他与你同在，因为他就是以马内利的神。这是我们所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今天所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我们一起说一遍好吗？一二三，请。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那就是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尘海中。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尘海中啊！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表明他的权柄和能力是在这个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之上的。问题是，当时候的门徒是否认识到主耶稣呢？当时候的门徒是否认识到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呢？我们看这个二十六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在困难之中，在黑暗之中，我们的心往往会变得恐惧、怀疑、惊慌、害怕，想要极力的保护自己。主耶稣的门徒也不例外，所以呢，主耶稣过来拯救门徒的时候，他们被吓得喊起来，是个鬼怪。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非常体谅他们的惊慌与恐惧，主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主耶稣安慰门徒的话很像父母安慰孩子的话，他怎么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这里主耶稣用是我来告诉门徒，他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他们最亲爱的恩主。主耶稣没有忘记门徒，主耶稣一直都在看顾着他的门徒。既然有主的同在，不要害怕，那么就是成为一个自然的结果。当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主耶稣安慰门徒的话是以放心开始，是以这个不要怕结束，中间是什么呢？是我。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放心，我们一定不怕，感谢主。当彼得听到主耶稣的声音的时候， 他的惧怕应该就消失了，我想。那么虽然这个风还是很猛烈，风还在猛吹，海还在翻腾，虽然他与这个主耶稣还隔了一段比较远的这个距离，但是他的这个脑海里就闪出一个信念，他说我要趁着这个机会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所以呢，彼得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当然他说主啊，那说他认识是主耶稣，对不对？如果是你，说明他心中还有怀疑，对不对？但是他偏向比较相信这应该是主，对不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呢，他就从船上下去，然后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当这个是彼得，当这个彼得对耶稣的时候，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也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他真的他就下去了，走过去。那么他在走的时候，他就开始走了一段的这个路，然后就开始往那个是耶稣那里走，越来越靠近耶稣的话。可是怎么样，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什么，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啊。所以他就看到了这个风浪，所以虽然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有信心，主啊，如果是你叫我走过去，主说你来吧，他就真的是开始这么走，真的就能够走，真的是很奇妙。可是走了一段的时候，风还在呜呜呜的吹，这个狂风巨浪在旁边，他就开始害怕，到底是不是啊？万一沉下去怎么办？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真的他就往下沉了。那这时候的话，他真的就这么沉下去啊。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沉海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他信心软弱的时候，就往海中沉下去。虽然如此呢，我们看到彼得还有他的独特之处啊。彼得因着单纯的信心和敢于尝试，对不对？他是十二位门徒之中唯一一位在水面上走过的一位。我相信彼得是在历史当中除了主耶稣之外唯一一位真正的水上漂。虽然我们看这个武林小说，对不对？经常看到有某某武功高手可以水上漂，这个我都不相信了。所以彼得是除耶稣之外真正的一位水上漂啊。那么从彼得这一次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对神有信心，具有神的能力同在。当彼得定睛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能够在这个海面上行走啊。但是当他的这个眼睛转向风浪的时候，那么呢，他就失去了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他就开始下沉了。他开始往下沉，不是因为风浪更大了，他开始下沉是因为他把他的眼光转离了主耶稣，他把他眼光盯在这个可怕的风浪之上的时候，他信心就没有了，主的能力就不在他的身上，他的信心没有了，那么他就开始往下沉。有一位神的仆人曾经这样说，信心是把神摆在我们和难处之间呢，而疑惑呢，就是把难处摆在我们和神之间呢。再讲一次哈，信心是把神摆在我和困难之间，而疑惑是什么？疑惑是把难处摆在我和神之间。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把神摆在你和难处之间，你就会看到这个上帝是多么的伟大，而不看到困难的可怕。但是当你把这个困难摆在你和神之间的时候，你看到困难的可怕，而不看到上帝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目前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已经波及了超过100个国家，美国感染这个病毒的这个数量已经超过3000例，加州已经超过了400例。你到底是相信这个疫情很厉害，还是相信主耶稣与你同在？当然我相信这个疫情的确是很厉害，但是你有没有同时意识到主耶稣与你同在？ 当然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一定不得冠状病毒，但是主耶稣他应许我们有永生，即使我们死了也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相不相信如果你今天死了你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相不相信如果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任何的冠状病毒可以攻击到你，没有任何的冠状病毒可以粘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疾病能够挨近你或者就是侵扰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底是常常活在这个危险恐惧的面前呢，还是常常看到神他的全能，还常常看到神的保佑而大有平安呢？我想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盼望你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来思想真正的平安在哪里。真正的平安在主耶稣那里，在平静风浪的这位耶稣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哪一种人？你常常把这个困难摆在你和神的中间呢，还是常常把神摆在你的面前而透过神来看困难呢？但愿我们的眼光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转移过来，能够看神而不是看这个困难，让我们的眼光定睛看主耶稣而不是看这个风浪。当然我们要意识到风浪，我们要有能够有智慧，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来面对风浪，面对困难。但是我们人生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我们人生的引导是在神他所赐下所启示我们的话语圣经的上面，求主来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分享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和第二点，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尘海中。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那就是呼求主名蒙拯救，经历风浪见真容。第三点我们要分享的是呼求主名蒙拯救，经历风浪见真容。我们读下面的经文，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当彼得的眼睛转离主耶稣的时候，他看见左右的风浪都很大，当他看到风浪很大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信心，当他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就害怕，当他害怕的时候，那么海浪他就在这个海浪当中沉下去了。就在这个紧急的这个关头当中，那个彼得他马上呼求祷告，他说，主啊救我。这是圣经当中最短的，这个是祷告，但是呢这个祷告同样是大有功效，这个祷告同样蒙主的应允。圣经怎么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感谢主，简短的祷告主照样垂听。主耶稣听到彼得的祷告，立刻就施行了拯救。主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不过主耶稣他也责问他，有点责备，对不对？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但是主耶稣跟我们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就先责备他，然后再拯救，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然后就让彼得往那个海里不断地掉下去，咕噜咕噜咕噜，把水喝得差不多饱的时候再把他拉上来，对不对？然后再训他一通。这是我们跟主的区别。但是主是怎么样？主是怎么样？当他说，主啊救我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赶紧伸手拉住他，对不对？先拉住他，然后再责备，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主耶稣他是先帮助再责备再纠正然后再教导。感谢主，我们的这个做法经常是什么呢？ 先责备，先埋怨。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个责备，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也让我们可以想起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的话，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彼得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两个属灵的事实。第一呢，疑惑的心比海中的波浪更危险。疑惑的心呢，比海中的波浪更危险。彼得信心坚定的时候，他走在这个风浪的上面，但是呢，当他疑惑的时候，他立刻就沉下去了。所以彼得走在这个海面上或者沉到水底下，不是由于风浪的大小，而是由于他自己信心的大小，由于他有信心或者没有信心，跟风浪大小没有关系，跟他的信心有关系。有信心就走在海面上，没信心就往下掉。第二呢，这个信徒软弱或者刚强，是由于他信靠神的程度。信徒坚定地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他就刚强；而信徒凭感觉看环境的时候就软弱了。但他凭感觉，对不对？感觉这个风浪是不是很可怕？感觉起来这个风浪确实很可怕，一个浪头埋过来的话命就没了，对不对？这是感觉。但是更大的事实是什么呢？无论风浪多大，耶稣与你同在，你就平安。这就是真理。所以你看感觉风浪很大，看真理是耶稣与你同在。所以信徒刚强或软弱是看我们的信心。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什么才是信心，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啊？信心是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话语深信不疑。信心或者说真正的信心，是相信神所应许的事情必定会成就啊。彼得为什么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啊？因为这是主耶稣叫他过来啊。主耶稣，彼得说，主啊，若是你让我走过来，对不对？耶稣说，你来吧，对不对？这是主叫你来的话，那肯定没问题，对不对？但是的话，如果我们是一厢情愿的信心，你以为信心啊，我有很大的信心，我能够在太平洋上行走，对不对？你去试一试，你掉下去的话，你不要怪主耶稣。主耶稣他没有应许任何基督徒，我们行在海面上没事，我们任何人都海上漂，那这不是主耶稣的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厢情愿的来以为自己有很大的信心，乃是要看神是怎么样的应许。因此这又回到我们要勤读神的话语身上，神所应许的那么都会发生，神所说的无论多少都是阿们的。神应许与我们同在，那是阿们的。神应许他是以马内利的神，这是阿们的。神应许如果他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都不会掉下来，对不对？当然我在经常想，主为什么允许我这么多头发掉下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允许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人说，当我觉得我的就是那个头发掉的有点多，有点烦恼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除非一个人他的头型很好看，上帝不允许他掉头发。所以我感谢神啊，神也允许那个是人掉头发，但是他允许的事情，允许临到你的那个是你可以承受的，你不用担心，感谢神。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主耶稣他从来没有应许说基督徒不会得病，神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不会感染冠状病毒。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抢走。神也应许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要进入一个更美的家乡，与主同在，享受永远的福乐。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 他应许我们罪得赦免，他应许我们得着永生，他应许我们在永恒当中得着永恒的基业为赏赐，他应许我们众圣徒可以在将来在永恒当中一同的与他同在，一同的敬拜他，这种永远的福乐直到永远，这是主最伟大的应许。感谢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面对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惊慌失措，我们应该倚靠神，因着神的应许而满有平安。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勤洗手，对不对？我们要远离这个非常拥挤的人群，我们应该要尽量来远离那些被感染的这种机会。另一方面的话，更重要的，我们应该要殷勤的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健康，保守我们远离病毒，求神怜悯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求主来让这个地球上的人能够悔改来归向他，求主来怜悯世界各国的领导悔改归向神，求主怜悯百姓归向神，求主来赦免我们在安逸的时候常常忘记了神的名，求神赦免我们在安逸的时候常常只顾着享受而忘记了传福音，求主怜悯美国或者加州有许多这种不合圣经的这种法案通过，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切切的来祷告，来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的话神可以止息他的怒气，以致神来止息这波的疫情，因为神是掌管风浪的主，神也是掌管疫情的主。那你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凶猛的疫情临到？我相信当这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整个世界都改变，原来他所造的地球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但是当这个罪入了世界，整个世界发生了改变，他允许天灾，就像地震、龙卷风等等临到这个世界，他也允许疾病临到人的生命当中，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长，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短暂的年日，我们要趁着机会早日的来悔改归向神，让我们这些懒散的基督徒要抓住机会早日的来侍奉主，把握今生进入永恒，把握机会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向神，让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日子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家人，爱那些慕道的朋友。主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他的旨意，但是我们明白他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承认我们需要悔改，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应许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为哦，疫情过后可能得涨工资哈，以为这个得益处就是薪水增加、健康顺利，当然这些可能都是益处，但是也可能不见得是益处。神所应许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以致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更大的益处是使我们更深的经历神，更多的效法神，活得更像耶稣，这是最大的益处。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故事里面，马太福音这个32节说，他们上了船，这个他们是什么呢？他们那就是那个耶稣也带着彼得就上了船，对不对？然后怎么样？风就止住了。其实神主耶稣他随时可以让这个风浪止住，但是他允许这个风浪临到，让我们经历他。当主耶稣带着彼得上了船的时候怎么样？风就止住了。这时候大家经历了什么？ 在船上的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约翰福音说，门徒就欢喜接耶稣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门徒经历了这个风暴之后有三方面大的这个收获。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门徒经历了耶稣平静风浪的大能。第一就是门徒经历了耶稣平静风浪的大能。耶稣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因为他是赐平安的主，他是大风浪中的平安者。第二呢，门徒他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经历是最宝贵的经历，这是门徒最大的收获。门徒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次啊！之前拿但业他曾经说过，耶稣对耶稣说过，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时候其实拿但业还不太认识耶稣啊，所以拿但业对耶稣的认识与门徒经历风浪之后对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认识的深度显然是不同的。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比任何其他的知识都更重要，因为唯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得着永生，唯有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效法主耶稣，知道怎样在今生活得像耶稣，活出这个美善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让门徒经历这次的风暴，也让门徒认识到他真是神的儿子，这是门徒最大的收获。第三呢，门徒体会有主同在的这种宝贵。耶稣上了船之后，船很快就到了他们所要到的这个地方啊！感谢主。那么就是有了耶稣同在，门徒是何等的喜乐。没有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约翰福音说他们摇橹十几里，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当耶稣上来之后怎么样？风平浪静，而且很奇妙，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这么说，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感谢主，当有耶稣同在的时候百事顺利，一切的障碍都除去，船立刻到了所要到的这个地方。当你要继续读下面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很多人过来找耶稣，耶稣治好他们一切的疾病。所以如果你再回去看下面的经文，你会发现主耶稣不仅是平静风浪的主，主耶稣是医治疾病的主，因为他是真神，他是赐平安的主。感谢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之中，我们一定会遭遇风浪啊！如今这个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或大或小的挑战。除了面对冠状病毒的疫情，也许我们可能还会面对人生其他或大或小的风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面对这些风浪，你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是定睛在风浪的身上呢？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是面对困难的可怕，还是仰望主耶稣，看到他的伟大呢？如果我们定睛看风浪，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下沉，生活的状况，内心的恐慌也会越来的越厉害。但是呢，如果我们仰望耶稣，时常在风浪的面前祷告，我们在风浪当中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主耶稣他必定会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让我们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美善。在风暴之中我们也会有平安，我们经历风暴之后，我们会更加的认识神，我们会更加的爱神，我们也能够更好的侍奉神。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经历风浪见真容。我们分享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是什么？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第二是什么？定睛耶稣可踏浪， 稍看风浪尘海中。最后是什么？呼求主名蒙拯救，经历风浪见真容。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一二三，请。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尘海中，呼求主名蒙拯救，经历风浪见真容。多少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暴不能够停息，我们生命之舟不能够前进，是因为我们没有邀请主耶稣进来，甚至是我们拒绝主耶稣进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恭敬地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心门当中，坐上我们心门里面的宝，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让我们在人生的风浪当中不是看风浪，而是看我们的主耶稣，仰望他的能力，依靠他的信实。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经历风浪见真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有请亲盈姐妹轻轻的来弹琴。我想在这个电视前的弟兄姊妹，在电脑手机前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一同的来思想我们有个回应的祷告。请亲盈姐妹轻轻的思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自己思想，在面对这波来势汹汹的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害怕吗？你是整天来翻看这些资讯，然后看了资讯之后很恐惧，还是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过去的时候拯救了门徒，他今天也要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来开口祷告，把你内心深处最大的这种忧虑也好，最大的关心也好，来诉说给神听，求神来帮助你。我们每个人都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感谢你。今天我们实在是看到，主啊，你是平静风浪的主，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门徒。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过去怎样的爱你的门徒，你今天你照样的爱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孽过犯，当我们安逸的时候，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缺少火热的心来侍奉你，或者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缠累我们的罪，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你再次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主啊，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主啊，圣愿你用你圣灵的火焚烧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被你完全的炼净。主啊，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求主你来平静我们的内心， 在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洁净我们，求主保护我们，我们也求主你来保护全世界。主要是世界的君王到百姓都悔改来归向你，以致你止息你的怒气，以致你止息你的疫情，止息这个疫情，我们向你来交托仰望。主，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的，主求主你特别的来保守他们的这个健康，就有生活不方便的，让我们弟兄姊妹有爱心去关心他们。谢谢主，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求主你全然的来除去我们内心当中各种各样的忧虑惧怕。主啊，因为你是赐平安的神，谢谢我们的主。主啊，当你赐给我们平安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来祷告，主啊，常常亲近你，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将你的福音传染出去，传染给我们身边的邻居，也传染给远处的人，用诸般的智慧能够分享你平安的福音，好让这个世界因着认识你而得着真实的平安。主啊，我们再次恳求，求主你止息这次的疫情，主啊，使世界的人能够更好的来聚集来敬拜你，使更多的人也能够悔改归向你，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主啊，愿你的名在全地得着当得的荣耀，也愿主施恩赐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